弥陀，请问师父，刚刚讲那个安住相，云何安住相，在那个批寻记394页第一行，
啊，
这个四住，他这里讲是受想行识，
对，
我刚刚好像听到师父讲是色受想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对，
刚刚师父是讲前四个，五蕴的前四个。
他这应该是舍受想行，这个识啊，舍受想行是那个最后那个识啊，是在这个舍受想行这里住，叫做四识住。
所以批寻记这里讲错了。
批寻记上呢，受想行识名四识住，这应该加上一个舍。加上个舍，就是舍受想行啊，是四识住，应该这么说。他这个就是落了一个舍，应该加个舍字。这个令时安住，这个时啊，就是取着这个舍受想行。一直的离不开这四个境界，所以叫做住。
我们讲说这个文呢、啊，文要有意义的话才有意义。那这个我们在拜忏的时候啊，
经常就要念这个佛的名字，像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说做大忏悔文的时候，也要念佛的名字啊。但是对佛的名字呢，很多呢都不了解佛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它代表的是什么功德。当然对佛的这些共有的功德我们是知道，但是他个别的功德呢并不晓得。那么我这样子去拜忏的话，是不是有什么意义，还是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呢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好，您坐。这个佛的名号当然是也各有因缘啊，但是总而言之都是以德立名。释迦牟尼佛翻个能记啊，玄奘法师的翻个能记，阿弥陀佛啊翻个无量，阿处佛、药师琉璃光佛，各式各样的、很多很多的佛名字啊，也有相同的名字，也有不相同。但是啊，要是我们学习过多少佛法的人，我们知道佛佛道同哈，佛都是具足无量无边功德的。所以我们要是啊拜忏的时候，称名礼拜的时候，对于佛一定是生起来无量无边的恭敬心，你心就清净。你念佛的时候，你心就清净，那么也生起来恭敬心，也生起了清净心。你这个心呢，继续的清净，清净的力量就增长了啊。那么加上了其他忏悔文上的里面的意，就是能使令我们灭罪。增长清净的力量，消除杂眼的力量，这个罪就逐渐的减少，逐渐的消灭了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拜忏这件事呢，多数的忏文呢，它是有忏悔的意义，礼拜赞叹忏悔啊，有多少种的意。而里边呢，要是天台智大师所编的这个忏悔，一定还有观，还有做观的啊，就是修实相观。那么有礼拜赞叹忏悔随喜等能够灭罪，又能够修实相观也能灭罪，它是 分多少个分多少条的，就是它能灭罪的。要是我们啊这个没有学过佛法哈，当然可能会不大明白，就是对佛的名号也不大明白。我们学过了的人呢，应该是明白多少，明白多少在心里面是不同的，和那个没有学过的人是不大一样。所以拜忏应该是有功德，拜忏能灭罪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我们要读这个阿含经呢，啊，或者是读这个金刚经也好，读法华经、读华严经，读这些大乘的修陀罗，这当然属于重要的哈。那么我们会啊，会觉悟诸法实相，用诸法实相的呀、啊，这种如理作意来挑心呢、啊，这是不可思议境界啊，能令你现在得圣道的，当然也就灭罪，是灭罪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的流行的佛法呢，就是不大提倡这件事，不是提倡你修诸法实相观，只是提倡念，提倡念这个文，提倡这样念，念也比较容易，你容易做到啊，也是能灭罪的，但是不能和修实相观相比，不同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应该呀、啊，慢慢的学习呀、啊，静坐，慢慢的学习静坐哈，使这个慢慢学习静坐呢，先学习精行，先不用盘腿哈，先学习精行。就是从文字上啊去思维，把文字要还是得要这样子背下来，它背下来它就在经行的时候加以思维，这样子啊。这个从经论上看哈、啊，我从般若经啊，从般若经上看啊，怎么说般若经当然是大乘经论啊，从般若经上看，从这大般若经啊，我们会知道啊，这个无我观很重要。我们不妨先修无我观，就是先思维无我意，一面精行一面思维啊，也可以这样做，然后也可以坐下来思维。坐在思维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加上一点纸，就是舍摩陀。初开始啊，先修毗婆舍诺是比较好，因为这个是啊，它顺于我们的内心活动的习惯。我们内心从来就是在想嘛，想东想西，啊。想世间上的呀荣华富贵，啊，想世间上的各式各样的知识，嗯，那么现在呀、啊、学习佛法的时候呢，从经论上也是想，但是内容不同了，想这个无我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啊，要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啊，要菩萨通达无我法智，是名真实菩萨。就先思维这个无我相，啊，这样思维，思维啊，因为一直的思维对身体受不了哈、啊，所以要加上一个舍摩陀来调一下，平衡一下。身体你站在那里也是可以哈、啊，你坐在那里当然是更好，因为坐在那里的时候稳。因为这个单加辅助双加辅助它稳固，你如果是功夫进步了，你可以做很长的时间它能不动，站在那里就难， 站在那里就是难一点。你要躺在那里也可以做实相观，但是容易就是睡着了。所以说四威仪里面呢都可以用功修行啊，都可以用功，但是坐的威仪比较好，是比较好的。所以慢慢的练习啊，练习坐，这样子啊，一般的在家居士啊，他要到 office 去做事情啊，时间没有那么多啊，那就是不能够令他为难，只好这样子了。出家人呢是不应该，应该进一步。进一步，应该进一步，就是不停留在文字上，一定要深入到诸法实相去。啊，就从这个文字上的义，有文也有义，有义也有文，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开始就是思维，思维不是难事，不是很难的事哈。但中间呢，修奢摩陀比较难，奢摩陀因为不顺于我们思想的习惯，我们思想愿意东想西想都可以，愿意想什么都是可以哈。但是奢摩陀是不要想，这是很难的，你心里面不要动，这是难的。难，但是他有个方法呢，也逐渐的也可以不难，也是可以不难的，也还是能做到的。只要你肯做，他也会停下来，这个心就能不动，能够寂言不动。寂言不动嘛，而通天下之故。寂言不动是天下之故，是怎么？是易经是这句话。因为这句话在佛法上看真是不得了，这句话真是和佛法是相合的啊！寂言不动而通天下之故，但印顺老法师这个他的智慧也不同，他讲这句话讲他就另一个解释。他怎么解释呢？是我们中国啊，古代的人呢、啊，这个补的时候，我就说用那个龟呀、啊，龟甲，那个、龟甲那个这补。龟甲是一个死龟，已经死掉了嘛，用那龟甲的补，那个东西放在用它补，那都是无情物嘛，无情物，但是会现出一个像来啊，现出像来呢，所以是寂言不动，那个死的东西嘛，是寂言不动，但是出现出个像来呢，依这个像来补呢，这通天下之故。印顺老师这样解释，我用这样解释呢，也符合那件事。符合那件事啊，如果不这样解释啊，就是用佛法的道理解释，佛法的道理不得了啊！你修了高深的禅定的时候，寂言不动啊，通天下之故，是也有这个事情。有这个有一年有一个居士，他是在香港的呀。一个书院读过书的钱穆是他的老师，教过中国哲学的，就说到这些事情，说这个儒家说的话和佛教一样嘛，你佛教也是啊，寂言不动而通天下之故，啊，这和佛法有什么不同？不是一样的吗？人家解释，他问我这么一句话，我说呀，佛法没来的时候，你这句话怎么讲？寂言不动。而通天下之故，你怎么讲？你讲我听听。他不吱声了。所以就是说，佛法来了以后，大家都是自由的嘛。你出家也可以学习经论，我也可以学习。一学习就把出家佛法的理论呢，放在世界上的这个文具上来解释。啊，就是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这个儒家，我看这个世俗上啊，孔夫子是相信天的啊，天将一夫子为木铎，木铎就是 是木头做的铃子，就像我们上课摇的铃子那种东西。这表示呢，天老爷啊是以夫子为木头，就是他受命孔夫子啊在世间来教化，教化世间上的人呢、啊、要修行啊，要改恶向善这些事情。那么这天老爷有这样的意志，天老爷这件事交给了孔夫子，天老爷有这个意志能鉴别，不是交给啊交给某一个人其他的人，而是交给孔夫子。就是天老爷有这种意志，就是这个天呢是有意志的神，可以这样解释。但是孔夫子另外还有一件事哈，在世上说天生得于鱼，欢退其于河。欢退这个人呢，就是想要逮捕这孔夫子，要杀掉他。那么孔夫子就说这话，是天生得于鱼，欢退其于河。我的道德是天老爷给我的，欢退他能把我怎么地呢？他能违背天老爷的意志吗？就是，我是天这个上帝的使臣，欢退是无奈我何的，就是有这个意思。就是我是皇帝的使臣，土匪是不敢动我的呀，有这种意思。这样意思呢，这还是天老爷是有意志的，是有意志。可是这点我刚才又出了一个矛盾哈，我的德。不是我修来的，是天老爷给我的，天生得鱼。你们一些人都不是的，你们要自己修。德之不修，小之不讲，文以不能习，啊，是无忧也。这孔夫子说这些话，这里面就是有点疑问：你孔夫子道德德行是天老爷给你的，那么其他的人，天老爷不给，你们要自己修。这件事是吗？是这样的吗？这点又有点事情啊。不过我也没有去专心去学孔孟之道，其他的世界上的学者是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到点了。